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艾弗瑞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卡尔顿用手指慢慢地指着报纸，全神贯注，一字一行地苦读着。那几个人胳膊放在柜台上，挤在一块儿，低声的交谈。德瓦日说：“
好了好了，总得到一个地方为止吧。那么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老板娘说：“到斩草除根为止。”
老婆，斩草除根是个好理论，大体上来说我并不反对，但是这位医生受了太多的苦。他今天的情况你是看见的，宣读手稿的时候你也观察过他的脸。
是的，我观察过他的脸，我观察过他的脸，我观察出他那张脸不是共和国的真正朋友的脸，对他那张脸他还是小心为好。
哦，老婆，你也观察到他女儿的痛苦，这对医生来说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哦，我观察过他的女儿，不错，我观察过他的女儿，不止一次的观察过。我今天观察过，其他的时候我也观察过，我在法庭里观察过，在监狱旁的街道上也观察过。我只需要举起一个手指头。
德瓦尔太太举起了手指头，哒的一声砍在前面的货架上，仿佛是斧头砍下的。这个时候，旁听者的眼睛一直盯着报纸。雅克三号低沉的嗓子说：“
优秀的女公民。”“
哦，简直是天使！”
复仇女神说着拥抱了德瓦尔太太一下。老板娘对她的丈夫毫不客气地说：“
至于你吗？幸好这事儿不是由你来决定，要是由你决定，你怕是现在就会去救那个人的。”“
不，哪怕就是现在拿起这只杯子就可以救他，我也不会的。但是我希望到此为止，我说到此为止。”“
哦，你看看雅克，你也看看我的小复仇，你们俩都来看，听着，在我的记录上我还记载着这个家族其他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罪行呢，而且注定要消灭、斩草除根。你们问我当家的是不是这样？”“
啊，是这样。”“
伟大的日子刚开始，攻陷巴士底狱的时候，他找到了今天的那份手稿，带回家来。等到半夜里关了门，再也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盏灯下一起读的。你问他是不是这样？”“
啊，是的，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手稿读完了，灯也熄灭了，百叶窗和栅栏外面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那个时候我在跟他讲，我要告诉他一个秘密，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这样。”“
我把那秘密告诉了他，我用这两只手就像现在这样捶打着我的胸口，告诉他，德瓦日，我是在海边的渔民家里长大的，那份巴士底狱手稿上描写的受尽了艾弗瑞蒙的兄弟残害的农民家庭就是我的家庭。德瓦日，那受了致命伤躺在地上的少年的姐姐，她是我的姐姐，那丈夫就是我的姐姐的丈夫，那个还没有看见天日的孩子就是他们俩的孩子，那父亲是我的父亲，那 整整死去的人都是我的亲骨肉，那青三血，那青三血债的召唤是落在我身上的，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那你就去告诉风和火如何到此为止吧，别来跟我废话。
听德瓦尔太太说话的那两个人，从他那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震怒里得到了一种令人恐怖的享受，两人对他的话大加赞扬。那旁听者虽然没有看着德瓦尔太太，却也感到他早已一脸煞白。德瓦尔成了微弱的少数派，说了几句应该记住很同情他们的侯爵夫人之类的话，可他的妻子却只重复了最后的那句话作为回答。
去告诉风和火如何到此为止吧，别来跟我废话。
有顾客进门，几个人散开了。英国顾客付了账，很费劲儿的数清了找给他的钱，又以陌生人的身份打听去国家宫的路。德瓦日太太带他到了门口，手臂靠在他的手臂上给他指路。英国顾客的心里却在想，如果能够抓住他胳膊往上一抬，再深深的扎进一刀，那倒也是一大善举。但是他仍然走上了自己的路，不久便被监狱墙壁的黑影吞没了。到了约定的时刻，他再走出黑影到罗瑞先生家去赴约。他发现那位老先生在不停地走来走去。罗尔先生很焦急地说，他一直陪着 Lucy， 是几分钟之前才赶到这儿来的。 Lucy 的父亲4点的时候离开银行，到现在都没回来。 Lucy 抱着几分希望，但愿他父亲的干预可能会救出查尔斯，但是希望很渺茫。他已经一去5个钟头，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罗瑞先生一直等到10点，马内特医生仍然没有消息。老是离开 Lucy， 他又放心不下，就做好安排，他自己先回 Lucy 那儿去，半夜再回到银行来。当中这段时间，就由卡尔顿一个人在炉火前等候医生。卡尔顿等了又等，时钟敲了12点，马内特医生还是没有回来。罗瑞先生却回来了，可是他也没有听见医生的消息。医生究竟是到哪儿去了呢？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医生久久不归，差不多产生了几分希望。这个时候，却传来了医生上楼的脚步声。他一进门，一切便明白了，完了。他是真的去找过谁，还是一直在街上转悠，没人知道。他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他们俩，他们却没有问他，因为他那张脸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说：
我找不到了，我一定得找到。他到哪儿去了？
医生光着头，敞着领子，无可奈何的东望望西望望。他脱掉了外衣，却让他落到地上。
我的凳子呢？我哪都找遍了，可找不着啊。我的活呢？他们把他弄哪儿去了？哦，时间很紧，我得做完血。
罗瑞先生和卡尔顿两个人彼此看了看，那眼睛里的意思是彻底完了。马内特痛苦的低声地说：
好了好了，让我工作吧，把活给我。
他得不到回答，便扯头发顿脚，像个任性的孩子。他凄苦地叫着，祈求那两个人：
哦，不要折磨一个可怜的孤老头子吧，把活给我，
若是今天晚上棋做不完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完了，全完了。想跟他讲道理，想使他清醒，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罗瑞和卡尔顿仿佛配合默契，一个人伸出一只手放在医生的肩膀上，劝他在炉火前坐下，而且告诉他马上就给他找到活计。那医生倒在椅子里呆望着灰烬，流起眼泪来。罗瑞先生眼看着他又完全缩回到了当初德瓦日照顾他时的模样，仿佛阁楼时期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瞬间的幻觉。尽管两个人都为这种心灵毁灭的惨象感到恐惧，可时间却不容他们流露自己的情绪。医生那孤苦伶仃的女儿太令两个人难过了，她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和依傍。两个人再度表现出默契，彼此望了望，脸上表现了同一个意思。卡尔顿第一个说话：“
本来机会就不多，可现在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是的，医生最好还是到他女儿那儿去。但是在你离开之前，你能不能用一点时间仔细听我讲一讲？我要提出一些条件，还要你答应我做一些事儿。请别问我理由。”我是有理由的，我有充分的理由。
罗瑞先生回答说：“
这我毫不怀疑，说吧。”
那坐在两个人之间的人一直在单调的一起一伏的呜咽着，两个人用夜间守候在病床边的人的口气交谈起来。卡尔顿弯下腰去拾起医生的外衣，一个小盒子却滑落到地板上，那是医生用来登记他的工作日程的。卡尔顿拾了起来，其中有一张折好的纸条。他说：“
我们应该看一看。”
罗瑞先生点头同意。卡尔顿打开纸条，惊叫道：“
哦，感谢上帝！啊，是什么？等一等，这个到时候再说。”
卡尔顿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了另外一张纸条。
看，首先这是我的通行证。瞧，西德尼·卡尔顿，英国人是吗？
罗瑞先生捧着打开的纸条，望着卡尔顿那认真的脸。卡尔顿说：“
把这东西为我保留到明天。你记得，我明天要去看查尔斯。这个通行证我最好还是不带进监狱去的为好。”这是为什么？我说不清楚，总觉得还是不带为好。你拿好医生身上的这张证明，这是一份同样的证件。有了它，医生跟他的女儿和外孙就可以随时通过路障和边界，对不对？你看清楚了没有？是的，我看清楚了。我想，他也许是昨天弄到这张证明的，是准备应付不幸的最后的手段。看一看。哪天签发的？哦，不过关系不大，不用看了，把它跟我和你的证明一起仔细保存好吧。注意，在一两个钟头之前，我一直相信他已经有了，或者是可能已经签到了这样的证明。这证明在吊销之前是有效的，但是他也许会被立即吊销，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是会被吊销的。难道连他们也有了危险吗？是的，非常危险。他们有可能受到德巴尔太太的控告，这是我听见他亲口讲。就在今天晚上，我在旁边听到了那个女人的话，口气十分的严厉。我才知道他们俩也有了危险。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找了那个密探，他也证实了我的看法。他知道德巴尔夫妇掌握着一个锯木工，那个人就住在监狱的大墙边。德瓦尔太太已经跟他排练过了，要他说见到过那个女人跟囚犯打手时发暗号。捏造的罪名不难估计，很平常的，那就是搞监狱阴谋。 这会给 Lucy 带来生命危险的，说不定连他的孩子，也许连他的父亲都保不住，因为也有人看见他们俩在大墙边，用不着满脸惊恐，你是可以救他们的。
哦，愿上天保佑，我真的能办到，卡尔顿，可是我怎么能够救他们呢？
让我来告诉你吧，这得要靠您了，您是最可靠的人。这次揭发肯定要在明天以后才能进行，说不定要在两三天以后，我想更有可能的是到一周以后。你知道，对断头台的牺牲品表示哀悼或者是同情是杀头的罪名， Lucy 和他的父亲无疑会被指控犯了这种罪，而这个女人是会等待时机把这条罪名加上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我明白，我听得很认真，我也很相信你的话。一时之间，我连医生的痛苦都忘掉了。
哦，罗尔先生，你有钱，只要可以安排离开，就能雇到交通工具，要以最快的速度去海边。你已经做了准备，要回英格兰几天，明天一大早就把马车准备好，下午2点出发。
哦，是的，我一定做好准备。
卡尔顿热心热肠，令人鼓舞。罗瑞先生被他的火焰点燃了，痛快的有如年轻人。卡尔顿接着说：“
啊，罗瑞先生，你心胸高贵，我不是说过你是最可靠的人吗？今天晚上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告诉 Lucy， 他自己的危险，他的孩子和父亲的危险，一定要强调孩子和父亲的危险，因为他是可以把自己美丽的头跟他丈夫的头欢欢喜喜的放在一起的。要让他明白，为了孩子和父亲的安全，他必须在那个时刻带着他俩和你一起离开巴黎，告诉他这是他丈夫做出的最后的安排，要告诉他这个举动可能会产生他不敢相信也不敢希望的结果。你相信他的父亲即使在目前这种悲惨的状况下也会服从他吗？
哦，是的，我相信会的。
哦，是的，罗尔先生，我也相信。那么不声不响，扎扎实实的好好准备吧，等在下面院子里，甚至上车去坐好，只等我一到就让我上车出发。
啊，怎么，西德尼，你的意思是要我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等你吗？
是的，您的手上有我和别人的通行证，你知道，而且要给我留好座位，别的你都不用管，只等我的座位上坐上人，就回英格兰。
哦，这样说来，这事靠的就不只是一个老头子了，我的身边还有一个热情的青年呢。
上天保佑，的确如此。
哦，请向我庄严的保证，我俩此刻互相承诺完成的计划，不会因为任何影响而改变。卡尔顿，我保证。
明天要牢记这句话，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一改变了计划或者是拖延了时间，就会救不了命的，好几条命就会白白断送的。
哦，我记住了，我希望可靠的完成这个任务。
啊，我也希望完成我的任务。再见。
虽然卡尔顿郑重其事的笑了笑，甚至还把罗瑞先生的手放到嘴唇边吻了吻，但是他却没有立即走掉。他帮助罗瑞唤醒了那在渔火前一起一伏的病人，给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劝他去寻找隐藏板凳和活计的地点，因为他还在呜咽着要寻找。卡尔顿走在病人的另一边，保护着他来到另一座楼的院子里，那儿有一颗痛苦的心，正经受着漫漫长夜的可怕的煎熬。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卡尔顿曾向那颗心袒露过自己孤独寂寞的心，那曾是他的幸福时刻。他走进院子，抬起头，凝望着 Lucy 屋子里的灯光，独自伫立许久，才在向灯光发出祝福以后告别离开。
附属监狱的黑牢里，当天的死刑犯静候着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数目跟一年里的礼拜数相同。那天下午，52个人将随着那城市的生命之潮滚入永恒的无底深渊。他们的牢房还没有腾出，新的房客又已经派好，他们的血还没有跟昨天的血洒到一起，明天要跟他们的血混合的血又已经选定了。52个，一个一个点了名，从70岁的赋税承包商到20岁的女裁缝，前者的全部财富买不回他的命，后者的贫穷与低贱也救不了他的命。生理的疾病产生于人们的罪恶和疏忽，他对病人是不分尊卑，一律折磨的。道德上的严重混乱产生于难以描述的苦难，无法忍受的压迫和没有人性的冷酷，他也是不分良友，一律打击的。
查尔斯·达尔内单独住在一间牢房里，自从离开法庭来到这儿，他就不曾用幻想安慰过自己。在昨天，他听到了控诉，在每一行控诉词里，他都听出了自己的毁灭。他充分理解，无论是什么人的影响，也救不了他的命了。实际上，判他死刑的是千百万群众，区区几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他心爱的妻子的面影在他眼前总还是那么鲜活，使他很难心安理得的引颈就戮。他对生命很执着，极其难以割舍。好不容易在这边慢慢的撬松了，那边却又咬合了，把力气用到那边略有进展，这一边却又关闭了。他感到万千愁绪滚滚而来，不禁心潮澎湃，心急如焚，无法做到听天由命。即使他确实平静了一会儿，在他死后还要活下去的妻儿却似乎又在抗议，把那平静叫做了自私。不过，这也只是刚开头时候的事情。不久之后，他想起他所面临的命运之中并没有耻辱的成分，又想起还有无数的人也曾经含冤受屈走过同一条路，而且每天都有人从容地走过，就也鼓起了勇气。然后他想起要让他的亲人将来能够处之泰然，自己现在也必须能够处之泰然，这样他才逐渐地稳定下来，心里也好过了些。这时候他的思想达到了崇高的境界，从上天汲取到了安慰。
刚才播出。